个会议相当重要，因为通过这内部征杀，说句现在的话，大量的干部伤亡啊，你说好几万人呢、啊，这些人用谁来承担？提拔哪些人？今后太平天国外交政策怎么办？谁来主持军政？这都是大事儿。洪秀全吃饭也不奏要了，这阵势必勤工兢兢业业，精神头也来了，会议他也参加了。凡是在南京的重要的高级将领，不管文的还是武的，也都参加了。会议由天王主持，洪秀全首先发言，是慷慨陈词。首先先说了他自己的错误，用人不当，没想到产生这个严重的后果。他问大家，今后你们看一看由谁来主持朝政。可这些人一听，异口同声，天王，那还用问吗？唯一可以当家管事的，就得说翼王石达开，拥护翼王，翼王应当主管军政。没有相反的意见，是一致通过。石达开一听，赶紧站起来，躬身施礼，天王，此事万万不可，小弟得浅才疏，不堪此重任，还是应该委派他人。洪秀全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，兄弟，你怎么还推辞呢？非你不可，就是大家不说，我也得委用于你啊，听天王我的家风。马上传旨，加封石达开太平天国的左辅正军师、雷电大将军、吴军都统帅翼王。这个翼王跟原来不一样，原来那个翼字是羽翼的翼，就像当翅膀讲，现在变成中翼的翼，比原来又晋升了两级呀、啊。现在石达开的位置就跟过去的东王杨秀清一模一样，大家都拥护石达开，不便推辞了，这才磕头谢恩，胸前挂好雷电大将军的大印，掌管了左辅正军师的权力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文武都由石达开当家做主，洪秀全呢在后头给掌舵。这石达开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个人能文善武，那确实是个军事家，又是个政治家。自从他掌政以后，天国面貌焕然一新，重新都振作起来，每个人的脸上也有乐模样。天王心里头自然是高兴，盼望天国中兴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警报传来，这一天石达开正在翼王府处理公事，报事的满头大汗进来，报报翼王大事不好。石达开就一愣，什么事儿？安庆失守，九江失守，武昌也丢了啊！石达开当时就站起来，心说形势变化怎么这么快？武昌也好，安庆也好，我早就派兵驻守，同邦铁壁呀，那清兵不易攻破呀，特别是武昌，他怎么能丢得这么快呢？其实石达开呀还不明白，这里边出了事儿，主要武昌失守还关系到天国的内讧。在前文书咱说过了，太平军形势大好，攻必取，战必胜，眼看就要统一南七省。正在这么个大好形势下，突然蹦出一支反动武装，就是湘军。湘军的头子 就是超股民招住的反动透顶的曾国藩，这家是最凶狠、最毒辣、最反动。曾国藩蹦出来之后，奉朝廷的旨意操练湘军，配备洋枪洋炮，不但武器精良，而且他这支湘军是最有战斗力的。曾国藩呢，不愧也是个帅才，他懂得形势，他知道武昌是必争之地，这个地方要掌握到清政府的手里，对太平军构成最大的威胁，起码中上游完全属于瘫痪了，等于把南京的脖子给掐住一样，势在必争。因此他出师之后，水陆并进，不厌其烦地攻打武昌。没想到正跟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哎，天国出了内讧了，这下给曾国藩可反过手来。天国内讧一共进行了2个多月，自顾不暇，武昌城防就空虚了。曾国藩呢，这小子派出不少细作来打探天国内部的消息，这些细作说句现在的话，就是奸细和特务，这些东西无孔不入，五行八说三就九流里边都有，有的还打入太平军的内部，也就是太平军内部里头有一点的事情，曾国藩都能随时得到报告。他一听说杨秀清死了，韦昌辉大肆屠杀，后来韦昌辉也完了，把他乐的心说话，这是老天睁眼呐，我大清国朝不该灭亡啊。他高兴，当天晚上就给咸丰皇帝写了个奏折，详细报告了一切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把那咸丰皇帝也乐坏了，眉飞色舞，就在北京城大排宴会，开始祝贺。和咸丰帝从来没有这么高兴，沐浴更衣，领着72嫔妃拜太庙，拜列祖列宗，又唱戏又请神，你说他这份折腾。同时咸丰还给曾国藩下了道旨意，加封他2品顶戴，领兵部尚书衔，黄马褂一领，尚方剑一口，节制2湖的军兵，同时严旨告诉他在近日要收复失去的土地。曾国藩率领文武接旨谢恩，穿上黄马褂，跨上尚方剑，自然是得意，他手下这些爪牙也个个高兴。可是有一样事儿，皇上说的明白，必须得最近收复武昌和南京，这个事儿他们脑袋疼啊。你看他看天官内讧他是高兴，真要接活打起来，太平天国不是好惹的，那太平军都跟小老虎一样，怎么办呢？曾国藩也紧急召开会议，找手下这些人想想什么办法。在这次会议上，他这几个亲信都参加了，有大将左宗棠、罗泽南、李鸿章、曾国荃、曾国华、曾国宝、胡林翼，能有几十个人吧，不是他的部将就是他的学生。曾国藩先宣读完圣旨，大家磕头谢恩，紧跟着研究攻打武昌的计划。大家分析来分析去，李鸿章先发言了，大帅，皇上的天恩咱不能辜负啊！兵法云兵贵神速，现在长毛子内部自顾不暇，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失掉了就没有了。大帅，我看逢强智取，欲绕活擒， 是不是我们想个别的办法能把武昌得过来？
嗯，你的意思是
卑职的意思，我们想一种离间计，不跟他硬拼，是不是想法叫人混进武昌，能找到太平天国的某些将领，把他拉过来，让他出卖武昌府，就省事了。
哎呀，谈何容易！刚说到这，左宗棠站起来：“师父，弟子有下情回禀。方才李将军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，您知道不？这武昌是罗大刚守护。”这小子叫罗老虎，那是咱的死敌，别在他身上打主意。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韦俊，这个韦俊就是长毛子韦昌辉的亲兄弟。你想想，韦昌辉被杀，韦俊能甘心吗？可以在此人的身上打开缺口，只要把他拉过来，武昌就可以到咱们手里头了。哎，曾国藩一听对，眼睛一亮，不过他心就沉重起来了。哎呀，此计虽妙，可是咱不知人呐，韦俊此人究竟是什么样，咱一点不熟悉呀。这事儿恐怕也不好办。左宗棠把胸脯一拔：“师傅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您给我一支将令，我可以化妆改扮潜入武昌，想方设法接近这个韦俊，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劝说他来投降。”行啊，宗棠，危险性可大，为报皇恩，万死不辞。呀，这左宗棠还来劲儿来。曾国藩深受感动，好，宗棠啊，你要能把这件事办成，为朝廷算立下大功一件，为师必以重重保举于你，多谢老恩师。曾国藩呢，亲笔给韦俊写了封信，看了几遍，最后没有什么差错，这才把大印给盖上。第二步他们就研究，这武昌不是那么好进的，你说潜入武昌怎么进得去呢？这左宗棠啊早都策划好了。师傅，这一点您放心，我们经常跟长毛子开仗，抓着不少俘虏，有的带着脚镣做苦工，一会儿咱们可以挑选出一部分，给他吃的，给他喝的，明天呢还给他武器和军装，趁着混乱把他们放回去，我呢也化妆改扮夹到他们之中，不就混进去了。哎呀，混在里头你怎么靠近伪军，这个您放心，徒儿自有安排。好吧，我相信你，就不必细问了。就按照左宗棠的说法，曾国藩马上命人挑选了十六七个，这都是太平军的俘虏，把他们找进中军保障，赐予酒肉，好言安慰，说那太平军里头就没有贪生怕死的吗？不，人多呢不一样，那就是长短不齐，怕死鬼哪儿都有。这块一哄着，哎，这些人心服口服，愿意给曾大帅效劳。曾国藩告诉他们，明天黄昏的时候我们要开仗，等双方收兵的时候你们就回武昌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你们带回一个人去，要求你们守口如瓶，问什么你们就说不知道，等破武昌之日，对你们必有重重的加赏，如果把这件事给败坏了，你们可小心的。是是是是，这些人千恩万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曾国藩吩咐前军五千名
吊炮攻城。其实两军对垒经常开战，一天不定得打多少仗呢，这个事儿并不特殊。太平军赶紧开门应战，一开始双方放枪放炮，也有小的冲突，后来还打了个大仗，展开了肉搏，各有伤亡。到黄昏的时候又吊炮攻城，又打了个交手仗，天黑了不能打了。太平军鸣金收兵，曾国藩也收兵撤退，就利用混乱的时候，那十几个怕死鬼带着左宗棠就混进武昌。这左宗棠也化妆了，穿着太平军的军装号坎，整的假头套。可是他一进武昌马上就被人识破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人守门的军兵瞅着他眼生，另外一个呢，一问他口令他说不上来，守门的军兵赶紧把他绑起来，就送交到伪军那去了。说怎么那么巧呢？伪军是文昌门的主将，手下管着好几万军队呢，这么大的事儿哪能不交给主将呢？但是左宗棠说的明白，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要见韦将军，有主要的事情见他。还有说要见韦军，大伙不敢扣留啊。当夜晚间就报告了主将韦军。这韦军呢，这些天是百爪挠心，因为他哥哥韦昌辉一死，哎呀，他的心是心惊肉跳啊。韦军就埋怨他哥哥，说你官至北王，掌握大权呐、啊，你上面还有几个人，就属你说了算了，你干什么野心勃勃的这么办事儿？你光顾你自己了，咱们老韦家都跟你倒了霉了，我可怎么办？这天王传旨要怀疑我，把我杀掉，你说我有冤枉哪受起我呀？吃不下去喝不下去，哎，日子不多，一王十八开以主将的名义给他来封信安慰他，说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放心，你还当你的主将，天国对你并不怀疑，有功还要赏你，有罪自然是要罚，这样就算给他吃了定心丸了。虽然说定了心了，韦俊有时候也想这个事儿，说能不能是利用我呀，将来卸了磨杀驴呀、啊、哎呀，人心叵测难以揣摩呀，现在他就是举棋不定，偏赶这时候左宗棠来了，有人到里边也给他送信，说抓住个奸细要见将军，说有要事相商。韦俊的脸当时就变了，他是谁呀、啊问他他不说，说不见着将军他不能开口啊，带进来，时间不大，刀斧手把左宗棠推进来了，借着灯光韦俊一看呢，就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来，这不是一般的奸细，起码是个当官的，那脸上是雍容华贵，肉皮都起薄色，当兵的能这模样吗？韦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6眼，把桌子一拍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有什么事情要见本主将？哎，左宗棠没说话，用眼睛往两旁看看，那意思人多了我说话不方便。韦俊看出来了，两旁退下，刨出他的心腹留下，剩下的全推出去了。韦俊就问，这回有话可以说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找本主将什么事情？左宗棠一不慌二不忙往前走了一步，今日得见韦将军尊严，三生有幸，您要问我是谁，我姓左， 我叫左宗棠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韦俊一蹦。为什么？左宗棠有名，那是曾国藩手下的高级将领，没想到他跑到这儿来了。韦俊唰站起身，住手！左宗棠，我跟你一无亲，二无故，我跟满洲血战到底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？来人，把他端出去杀了！他是妥清净啊，心里头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。刚把左宗棠推出去，他那几个心腹过来了，哎，将军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刀下留人，怎么？哎呀，将军杀不得呀！你知道左宗棠来了什么事儿？你倒问清楚，这么胡乱八度杀呢，恐怕对您不利。
不不不，这要被罗大刚知道，怀疑我怎么办？
将军您糊涂啊，您就把他杀了，罗大刚就不怀疑您了吗？到时候一问，您说不清道不明，倒麻烦了。还是问清楚了，咱心里有个底儿才是。
也对呀、啊，来，放回来。
第二回把左宗棠放回来，这左宗棠可不白给，一看可以见缝插针了，往前走了两步，低低的声音：“
魏将军，
我曾大帅有封信，您看一看。”说着把曾国藩的信拿出来。
魏军把其他的人赶走了，借着灯光仔细观瞧，
他把这封信看了六遍。咱不必细说，曾国藩的意思充满拉拢和理解，意思就说你呀、啊、是天国不信任的人，只要你投靠朝廷，必委你贤官，过去的事是既往不咎，何去何从，你速做决定。
韦静看完了，呀，事关重大呀，马上把心腹人找上来，秘密商议此事。
这几个心腹人也早想做叛徒，
将军就这么办，
义王也好，天王也好，对咱们都不信任，早早晚晚使唤完了，非把他们干掉不可。既然朝廷一片至诚，不干反了吧？
反了，对啊，那头不能收拾他。
哎呀，他正在用咱们的时候，干脆你出卖了武昌，何愁不得闲官？韦俊一听，对，咱就这么办。